天津打响头炮，又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要来了。专家话，中共主家大事离任有原因。中国一季度46万家餐饮店关门。北京最年轻副市长落马，习感到威胁。新移民被法轮功游行震撼，当即退党。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2024年4月23日，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在节目开始之前，李冬梅想和大家分享芝加哥居民 Regina 的经历。 Regina 因为血糖太高，医生说她不能够做白内障手术，她施食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明显改善。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呢，低了都有都幾理想，即係個護士俾我睇嗰個指數咁樣，我都即係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我話啊咁好，就順利做咗嗰個白內障嘅手術啦，做咗一隻，再過10日又做埋另外一隻。
Regina 唔單止成功接受咗手術，仲發現自己嘅皮膚變好咗，半夜仲唔再頻繁起床。
我覺得佢對排毒就真係幾有效啦。个人嘅反应唔同。
三高代谢补旨在通过调节同埋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嘅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嘅疗愈能力。健康补充品嘅效果因人而异 ，Regina 嘅体验未必系典型嘅。我哋鼓励大家喺试用新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观众朋友，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推出所谓的消费品以旧换新，外界担忧这个将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果然有消息指天津市开始入户摸底排查。网传朋友圈聊天截图显示，天津市武清区开始出动社区网格员，发表格比国家填写家用电器的使用年限，从空调、冰箱到净水机、电饭煲、电磁炉和灶具，要求上报家电已经用了几多年，有没有置换意向等等，每家每户都要填写。外界推估这个是中共在这里摸底做准备，下一步就会强制老百姓购买新家电。中共国务院三月底印发通知，要求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时候，讲明了这项行动是由14个部门负责，其中就包括公安部。海外社交媒体有人认为中共会层层落指标，到时候社区上门强制以旧换新，一场灾难性政治运动又要来了。自媒体人翟山英在节目入面分析中共消费品以旧换新通知的内容，话中共认为中国人的口袋入面仲有钱，仲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按照人民银行的数据，存款每月都在增加，老百姓不买嘢，咁好啦，中共就派人去你屋企，你屋企所有的家电设备、墙上的装修，甚至呢间屋，仲有你开的车，你所有的嘢，我觉得够啦，唔符合国家标准的你就要换。如果唔换，咁就系唔听党嘅指挥，咁就系有安全隐患，咁你就要出问题。中共承诺喺以旧换新过程中，国家给予补贴可能高达50%。翟山英话：咁官方将新产品嘅价格加50%就回本啦。而且从国务院文件嚟睇，呢个行动覆盖咗国家所有嘅产业、生活领域、商业领域都要以旧换新，不论企业定系个人都走唔甩。呢个就系刮地皮，而且要保证每一个地方政府刮到每一个家庭入边。习近平喺第三任期已经确定通过内需拉动消费。结果发现中国人洗钱洗得太少，同共产党想的不一样，于是就要强制，不排除以后规定每半年所有人屋企的家电必须换一次。钱不够怎么办？去银行贷款，以后你搏命工作去还债。翟山英说最心慌的可能还是有钱人，而这个政策今明两年落实的过程中 会出现几多可笑甚至不可思议的事，咁就唔知啦。因为老百姓而家都好火滚，边个都唔知道会唔会激发出激烈甚至暴力嘅事件。仲有自媒体评论话，边一日中国要求夫妻以旧换新嚟促生育率，我都唔惊奇。整右派、文革计划生育、政审学生、疫情管控都系咁做噶。一个社区片警就能够整你软肋，一个区委干部就能够令到你家破人亡。这个就是家事、党事、党国事，事事整理。正当加拿大副外交部长莫里森将访问中国之际，中共驻加拿大大使松培武离任回国，令外界感到疑惑。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中共在被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包围之后，他要拉拢加拿大，表现的诚意就是被搞战狼外交的大使回国。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这个是中共惯用的做法，他想对其他国家改变战狼外交策略的时候，就将战狼大使换下来。根据加拿大环球邮报的报道，已经任职近五年的中共驻加拿大大使松培武已经离任回国。松培武的任职在4月9号结束。松培武任职期间，正值中国和加拿大关系越来越恶化之际。2018年，加拿大警方拘留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跟住两名加拿大人因为孟晚舟事件而遭中共无理拘捕之后，加中关系陷入冰冻期。另外，近期加拿大政府多次指控中共干涉加拿大选举，松培武为此多次被召见。目前加拿大政府机构正在对此进行调查。盛雪对希望之声表示，松培武在加拿大期间的言谈举止经常被人提起，他亦都是中共战狼外交的代言人。譬如在2020年10月份，当时是中加庆祝建交50周年，松培武就要求加拿大不要给香港人政治庇护。另外，松培武还多次投书给加拿大的一些报章，为习近平的战狼外交辩护。孟晚舟在2018年的12月份在加拿大被拘捕之后，中共即刻就捉了两位加拿大人，他们两个都叫做 Michael。直到2021年，他们两个才被释放。在这段期间，松培武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他一直在为中共这样的做法公开辩护，在胡搞蛮缠。盛雪指出，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的高峰会谈，加上之前和韩国、印度包括蒙古共和国建立的战略关系，对中国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中共越来越感觉到在外交领域对自己不利的走向，想要拉拢加拿大是显而易见的。松培武显然是非常狼狈地被召回去了。李元华表示，这个是中共的常规做法。他说他不单止在加拿大用，在其他国家也用。澳洲之前也有这样的做法，中澳关系紧张的时候，中共也都是将那个大使调走了，然后派一个新大使，但是他的政策没变。李元华提醒加拿大政府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如果这个大使在加拿大的声誉包括民众那种看法早已形成既定的，他换个人就觉得可以缓解一下，或者麻痹一下所在国。因为话晒民选政府，他要根据民意，政府有他自己的考量。因为不同政府上任之后，譬如说经济上的承诺是不是恢复和中共这种经贸关系，经济会不会能够拉动，他会有这些考量。所以中共亦是利用外国的政要短期内一定要政绩，用这些作为有利来达到他这种瓦解自由世界，一个一个地击破。今年一个季度内，中国三门的餐饮企业达到了46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两倍有多。同时为了节省开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只能够选择穷鬼套餐来果腹。中国网友4月20号撰文表示，在经历过去一年的创业潮之后， 今年第一季度的餐饮市场进入了淘汰期，没有业绩的餐饮店只能够关门。而且今年第一季度，很多知名的老牌餐饮企业亦都纷纷关门歇业，例如中式点心虎头局申请破产清算，默默点心局注销了公司。另外，中国茶饮十大品牌之一的奈雪亦都大规模闭店关停。餐饮业因为入行门槛比较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入这个行业。创业开店的人大多数是失业又找不到工作的人，但是因为整体经济下滑，人收入降低，亦都给餐饮业的从业者带来更多的打击和失望。吉林一个烧烤老板透露说，一年比一年难，大家都在竞争，99元双人餐到处都是，好像一堆人排队，但是都是虚假繁荣。老板很可能是蚀钱促销，大部分最后的命运就是将剩低的钱洗晒，甚至孭债。因为收入减少，年轻人开始精打细算，穷鬼套餐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网上流传的一份穷鬼套餐食谱显示，早上用3元人民币食自助食到饱，午餐选择肯德基19.9 OK 套餐，下午饮一杯9.9元的咖啡提神，晚餐去71便利店买10元的面食套餐，夜晚8:30之后再去盒马先生执打折的商品。对于中国经济的衰败，希望之声记者22号采访了旅美中国时事评论员邵铎。邪恶的并向世界称霸的独裁者，谁不怕啊？这个导致了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的项目纷纷离开中国，中国亦都没有世界上不可替代的科研能力，加上国际的制裁，中国赚取世界财富的状态一去不复返，失业威胁着每一个中国人，加上习近平大搞揭发举报，搞得贪官不敢消费，资本只想外逃，低收入者没钱消费，所以才出现当今中国百业衰败的局面。用一句话来总结，习近平腐败、专权和文明敌对才是中国经济衰败的主要原因。根据中央纪律委员会国家监委网站4月21日晚的消息，最年轻副市长高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和调查。今年中共两会期间，中南海正门遭不明人士开车冲击，这个地区正是高鹏分管的区域。高鹏落马是否与此相关，目前还不知道。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党魁习近平似乎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高鹏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4月17日，他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全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会议。高鹏主要负责城市管理、交通、农业、农村方面的工作，他分管北京市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等。今年3月10日凌晨，一名男子驾车撞向北京中南海正门，网上热传视频中可以听到有人大叫杀人犯共产党，当时正值中共两会举行的敏感时刻，北京戒备森严，这个事件即刻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北京一名媒体人曾经向大纪元透露，事发地点在中南海靠新华门，入门之后是为人民服务的屏风，再向前有个人工湖，左右两边是围着人工湖修的通道。习近平办公的地点离这里有1公里。媒体人表示，涉案车不是外地车辆，车主绝对不是普通人，他的车属于中高档车，不怕撞。发生这样的事，高鹏作为分管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的副市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否因为此事下台目前不得而知，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作为中共党魁的地位似乎不稳。市政观察人士黄友群认为，中共二十大结束至今先至1.5年，习近平的权力虽然达到了最顶点，声望就一落千丈，他在很多重大内政外交问题上出现严重错误，导致自己地位不稳。最突出的表现是习近平亲自提拔重用的一批高级将领， 背叛自己，这个是最拿命的，因为军权是他的命根子。今年以来，中共中管官员有22人被查，到目前中共20大代表中有高鹏等9人已经落马。4月21日，在纽约法轮功学院举行的纪念425和平上访25周年的游行中，有一位观众叫做赵色云，他是刚刚从洛杉矶飞到纽约旅游的新移民，他看到这一场在国内看不到的盛大游行，感到很震撼，当即决定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团组织。今年40岁的赵色云才来到美国半年，原来是做远洋船员的，去过很多国家。他说，我去过欧洲、澳洲，然后去到北美、南美，我发现啲人无论贫穷定系富有，佢哋都活得好自在，冇压力，同喺中国唔一样。2015年，佢翻墙得知咗真相，佢发现法轮功讲嘅都系真实嘅事情，然后佢就明白啦，系中国嘅教育出咗问题。佢喺中共制造嘅谎言中长大，于是佢喺半年前决定走线嚟到美国。佢嗰日去法拉盛，啱啱遇到法轮功学院嘅盛大游行，佢感到非常震撼。法轮功学员面上都洋溢住好幸福嘅笑容，令佢印象深刻。突然赵色云諗到咗自己，感觉係时候退党啦。赵色云领咗一张珍贵嘅退党证书，希望喺中国能够睇到好似今日咁样嘅法轮功游行，呢个先係一个自由国家应该有嘅样子，到嗰个时候未来先至有期盼同埋希望。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